物。那我们这里可以先看到以弗所的一个图书馆，当年的图书馆，你看是非常的宏伟的一个建筑物，你都会了解以弗所在当年啊，差不多2000年前是何等的一个繁荣，一个发达的一个贸易丰富的一个都市，连当年的图书馆是那么这样的一个图书馆啊，不容易的。要斯美拿教会啊，是当年存留下来的一些建筑物，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一个城邦。要别加莫的当年的剧院 theater， 你看那个建筑的外观啊，所以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城市啊。别加莫被称为这个君王之城啊，因为很多君王庙在里面的。推亚推拉剩下的东罗马东正教的一个教堂啊，你看到这些教堂的这个墙啊还存留下来。沙迪的犹太会堂啊，这是犹太人就谈以前盖的会堂 synagogue。 要菲拉铁菲的圣约翰教堂啊，也是从这个剩下的墙你就知道，也是当然是非常宏伟的啊。这个街道老底家的废墟啊，真的是不冷不热被主吐出去了哈，没有教堂了，老底家那边。但是老底家的外面啊，温泉非常的漂亮啊，我们有机会要去看就知道。那这个有个典故，为什么耶稣描写这个不冷不热的水，他们非常了解，因为他们城里面没有水源的，所有他们要饮用的水都是从这个温泉呢，用石头的管引到城里面，所以进到城里面就不冷不热。然后他们知道喝那个不冷不热的温泉水是什么味道，会让呕吐的，受不了了，所以主要吐出去。所以老底下的信徒，当主说你们不冷不热，我巴不得把你们从口中吐出去，他们太了解是什么一回事，他们常常做这样的事情，哇，这个温泉水太难喝，吐出去啊，连结。好，我们再翻回启示录，然后我们进入第二章之前，我特别要说这个第一章20节啊，主耶稣的讲论，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那刚才已经提到描写神的仆人侍女是星，两个重点。第一，我们提到什么？这个星是反照光的，我们不是自我的荣耀，乃是反照主的荣美，来靠主发光。你跟主有多亲近，你就能够反照多强主的荣光。假如你从来不亲近主，不安静等候神，祷告读经，恐怕你就很难为主发光。那么第二个我要提的就是关乎这个灯台的事情。灯台，那么这个灯台是如何能够发光，比较不太一样。灯台跟星不一样，灯台是靠什么发光？靠油发光。油是预表什么？圣灵。教会能够为主发光，弟兄姊妹一定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掌管，能够随从圣灵，靠圣灵致死我们的肉体。所以这是两方面啊，星跟灯台的不同。好，来我们进入启示录的第二章。那从第二章跟第三章，好，
院长可不可以 讲一下那个阴间那个那个乐园那方面的事情。
在第几节？
在第十
八节。哦 ，OK， 你提到这个，究竟这个阴间，嗯，一般来说有两方面的阴间。你发现主耶稣对那个与他一同钉死的强盗说：“你今天就要跟我到乐园去。”那这个强盗明明死了，是下了什么阴间？但是主又说是个乐园，所以第一个是乐园的阴间，是对那个信主的人，他们在这个乐园的阴间等候复活，而这个乐园的阴间也会有主同在的恩典。所以你看到保罗说巴不得离世与主同在，好的无比。保罗死了他也会怎么到阴间的，对不对？但是他却说是与主同在，所以表示是进到这个乐园的阴间里面。好，今天主耶稣在天上，当时我们在地上也享受到主同在的一些恩典。将来我们死了，我们也会经历主在这个乐园阴间的一些的同在的恩典。那么对不信主的人，他们却下到另外一个阴间，死亡的阴间啊，没有主的同在，不是一个乐园的阴间，同样也是在那边等候复活啊。所以人死了，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有一个感觉他就回天家了啊，其实严格来说还不是死了就回天家，是在乐园的阴间等候复活，将来新天新地才是回到天家，所以我们就简单的这样说明。
那咱们知道这个作者他是说，阴间是给那个没有信主的，乐园才是给有信主。
对，对啊，所以是同样的意思。但是你不能说我们基督徒死了就，我们到一个 intermediate stage 里面，这个 intermediate stage。基本上就是从圣经很多的描写跟理解啊，所以在旧约里面雅各就说我凄凄惨惨下阴间了，对不对？就是说基督徒还是死了，去到一个等候的地方，一个 intermediate stage， 通常圣经里面都描写是一个阴间，但这个不是个可怕的阴间，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是下到一个乐园的阴间啊。
耶稣他被钉死以后，他在阴间三天，他那个阴间是不是跟这乐园的阴间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基本上呢，就是没有这样来分，就是一个死亡的阴间，是罪人该去的地方，这样才能够代替我们受了那个死亡阴间的那个的审判跟痛苦啊。所以因着他复活之后啊，因着他的救恩啊，我们赎他的人不需要下到同样的一个可怕的阴间啊，完全没有神同在恩典存在的地方。好，
那像亚伯拉罕他们是应该现在也是在乐园的阴间，
都是在乐园的阴间啊。好，
彼得前书
好
三章十九节，他彼得前书三章十九他说，他借这领程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领听，这个话是不是也在讲到耶稣死了要到阴间去做这个工作？
这个经文要很小心的处理。有人说耶稣基督下了阴间，好像给阴间的灵魂传福音，这个是比较危险的解释。比较平稳的解释是说，基督下了阴间，这些阴间的灵魂，他们曾经在挪亚时代啊，有人跟他们传义道，但是他们却没有接受。不是说死了的人还有机会在阴间可以听到福音啊，不是这样啊。
常常听到有时候碰到一些幽灵哈、啊，但是真正阴间里面的死者还是魔鬼在骗我。
也、yeah,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小心要注意的事情啊。一个不信主的人，信了主的人死了，他们都下到这个乐园阴间或者死亡的阴间，是不能够自由的出来的啊。就好像拉萨路跟那个财主那个故事，对不对？他不能够，他要说打发人去告诉我的这些亲人啊，让他们啊能够啊悔改。所以这些所谓的幽灵其实都是邪灵的工作，不是一个死人的灵魂或者七七他的魂又回来了，死了之后不是这样，这是一种民间的迷信跟让人去害怕啊。人死了的鬼魂不能够继续的这样来活动，否则就更乱，这个世界会更乱了，那么多人死了，每个人都出来，他生前都一大堆问题了，都就找人算账了，搞得很乱啊！啊，天君，
就是说他那个我有个问题，就是说，就是耶稣死了以后呢，就是说为我们这次，他是也是下到阴间。
对。
那他这个阴间是到哪一个阴间？是那个乐园阴间呢，还是说那个？
所以刚才文峰就问过这个问题了，所以基本上应该是死亡的阴间，他完全为我们。但是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啊，才有这样一个 yeah, 所以按照就是说耶稣基督完全的为我们受害的这个观点呢，就是说一个罪人他要进到死亡的阴间，耶稣都要进到死亡的阴间，他为我们走过了这样的一个痛苦的道路，我们就不需要走了，啊，是一个真实，如同一个罪人下到阴间里面，替罪代死，受苦受害，然后我们将来就不需要，啊，经过这样，啊。
那个刚才那个王院长说，那个强盗今天晚上跟耶稣同在乐园里，如果耶稣下到死亡阴间，这个强盗是不是也在跟他一起进去？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难回答的问题啊啊。那么，所以究竟这个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特别的应许，他先进了这个乐园阴间啊啊，因为在这个使徒圣经里面，还有在这个尼西亚信条里面都讲得很清楚，他下到阴间啊，下到阴间。那么不是下到乐园啊，所以我们比较保守的说法还是耶稣基督下到阴间，但是这个强盗因着耶稣特别的恩典，他是在乐园的阴间，甚至很多人认为在耶稣钉死之前，旧约的这些众圣徒，包括亚伯拉罕这些众圣徒呢，他们不是在死亡的阴间，也是跟这个强盗一样在乐园的阴间，但耶稣基督是为了所有的罪人，他一定要钉死，他一定要下到阴间受一切的咒诅跟刑罚，所以这样会比较就是保守一点。
院长在这个启示录讲义的第78页他是有讲，但是这里的解释我借你一下，他是说耶稣他死后被埋葬在地里33年，他的灵到阴间传道，他是说传道这个字是应该翻译为宣告，他是说即宣告他已经胜过死亡的权势，从死里复活。然后他说自从主升天后，阴间乐园的部分已是空的，因信主得救的人死后灵魂必直接到主那里与主同在，然后所以他说今日的乐园不在阴间，乃是在主所在的第三层天上，那些二人的灵魂要住在
那里。所以我们看不同的书呢，都要分辨，或许他的说法也有他的道理，但是就是说假如信徒死了不是在阴间乐园阴间等候复活，我们就对复活的事情呢就很难解释了，就是说已经到了三层天在那边等候复活，就比较难 理解这个复活的事情，因为复活的定义基本上是从阴间复活，这叫复活啊。所以这些是一些比较有很多争议性不同的看法啊，所以他所讲的不是对，所以每一本书都有他的一些的不同的灾前派灾后派不同的不同的看法。
我是在那个路加福音第十六章23节这边也说那个拉撒路和
对，
他是说那个就是财主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
对，不一样，所以有两个不同的情况。所以我刚才就说有两个不同的阴间啊，一个乐园的阴间，一个是死亡的阴间。
我的那个刚才讲了，如果说对，我们先回到主题啊，我这个会后再
谈。
因为如果说耶稣在使徒行经里面，他下到阴间的话，他要胜过所有的权柄。他应该是，不管他是哪个阴间，他都应该去有这个权柄，去胜过，对不对？那这个国家他应该都是。
但是在乐园的阴间，基本上就是没有这个的咒诅的这种的痛苦，只是一个灵魂的归所在那边啊。而且保罗说是有主的同在，好的无比啊！你要耶稣也描写是像一个乐园一样啊，所以是一个等候复活的 intermediate stage 或者 state 啊。但是对不信主的人，那个阴间是一个没有神同在跟恩典的一个痛苦的地方，在那边等候复活之后的审判，地狱的审判。好，那我们来进到启示录的第二章啊。那我们发现在启示录的第二章跟第三章这七封的信里面呢，都有相同的格式结构。第一会提到收信的人，教会的名称，所以提到这七个教会，刚才也看了这个 PowerPoint， 以弗所、斯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啊。那么这七个教会不单单是代表当时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一些光景，那也有很多的神学家认为这七个教会呢是代表整个教会时代的一个的发展啊。因为很特别的，当你看这七个教会的在小亚细亚的分布啊，那么或许你可以翻看你的圣经的后面，你可以看一下很有意思的那个分布。你发现以弗所是在最西边，然后斯美拿啊，都写中文好了，然后别加摩，然后到推亚推拉，然后到撒迪，菲拉田菲，到老底加，很奇妙的，就像一个时钟一样走完一圈啊，好像神透过这个地理位置让我们看到在这个教会时代的时钟走完了啊。不同的教会来是代表不同教会的时代啊，所以有很多的解经家认为第一个教会以弗所是特别预表初代教会70年到170年教会的光景，然后斯美拿是170年到313，别加摩是313，政教合一联合的时代，然后600年到1517是中世纪的天主教啊黑暗的时期，然后沙迪教会是宗教改革到1700，然后从 1922年啊，开始近代的算教普世算教的一个 movement 的开始啊，是菲拉铁菲爱弟兄的一个时代的开始，到1900，那老底嘉是从1900到末世，所以有人说老底嘉教会是预表末世教会的光景，真的是不冷不热，而且自以为富足啊。1700，那你发现这段时间是教会被逼迫的最厉害的时候。在我们的启示录的给同学的一份讲义里面，有一个的大纲啊，这样的一个大纲，上面也把这个年代呢啊打上去的啊。那特别回去把这个大纲呢好好读一读，你就对整个启示录的结构啊，因为这个大纲分得很清楚啊，从第一章基督的显现跟七个荣耀，然后第二章、第三章基督与其教会七个教会。然后第四章到第八章讲到七个印，然后第八章到十一章讲到七个号，然后十二章跟十四章讲到七个奥妙啊，插入的奥妙的事件，然后到了十五章到十八章啊，继续描写这个七个晚灾，然后十九章到二十二章七件末事啊，包括基督降临这个。大日的战争，撒旦被捆绑，先禧年国，还有撒旦被释放，撒旦受永刑啊，然后进入新天新地啊，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等等啊。所以这个的结构图啊非常清楚啊，回去好好把它看一看。那特别我们感谢破好把整个的资料重打，因为原稿是很不清楚的，他重打这个资料。那另外一张大纲呢，是从田雅格牧师的那个圣经注释里面啊给大家的，那个也不错，也有很多的资料。基本上是以教会历史的一些资料跟光景，发现很配合这七个教会的描写啊，所以当我们一个教会一个教会去讲解的时候，你就发现真的是主描写这个教会的一些光景跟当时教会历史里面的一些情况很吻合啊，所以当然只是一种说法了啊，有些人也不接受啊，但是很肯定就是说这七个教会所描写的一些情况跟光景，其实是每一个时代的教会不同的教会都有这些情况出现啊，所以不是说我们末世教会才是有老底嘉的问题，其实这个时代不同的教会都有不同教会问题在里面，有的教会可能比较像以弗所的问题，有的教会可能像这个别加摩的问题啊，不同教会可能是跟不同教会的问题啊。好，我们回到这个启示录的第二章啊，我们来特别讲一下这个每一封书信相同的结构。第一，提到教会的名称，七个教会。第二，一定会有什么？你注意到耶稣基督什么自我的介绍啊，特别常常是引用第一章那个七个荣耀的介绍的内容。第三，你会发现主会怎么样针对教会的问题发出责备或者称赞。那你发现七个教会当中只有两个教会被称赞，是哪两个教会？
菲拉
特啊，只有这个菲拉特菲 Philadelphia 爱弟兄的教会，还有斯美拿受苦的教会，啊，主没有责备他们，主劝勉他们，称赞他们。那第四个内容，你一定发现主给他们一些的提醒跟劝告劝勉，啊，然后第五会有警告，若不悔改怎么怎么样，把你的灯台挪去，啊，若不悔改我要用口中的剑来击打你们，会有警告，啊，要他们悔改。第六发出呼召，这个呼召是什么？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七次的发出这样的呼召，我们要听主的话。然后第七，每一个教会都一定给他们应许，应许 promise。然后我们要读解七个教会的应许呢，你发现这个应许很特别的，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七个应许的共同性跟特别性 very unique。 你发现里面的应许是怎么样，有些什么特别，或者跟一般在四福音或者说在这个书信里面所提的应许不太一样的，你会发现一般书信或者说四福音里面对信徒的一些应许都是关乎什么，你发现得救得永生还有什么得什么得赏赐得福气，对不对啊？得神的帮助，祷告蒙应允等等，对不对？但你发现这里七方面的应许呢，比较是关乎什么，不是关乎得永生或者 罪得赦免，也不是关乎得一些今世你生活的一些帮助啊，病得医治，或者说能够可以得更多的物质啊，儿女各方面的好处都没有提。你发现它里面所提到有个共通性，都是关乎什么，有没有注意到？来，我们来读一读哈，啊，第二章第七节后面，得胜的我必将什么神乐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十一节，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然后再下去啊，这个十七节啊，得胜的我必将了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上新名。然后二十七节啊，二十六节，得胜的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啊。然后第三章啊，第五节，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究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很 controversial。 然后到了下面十二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的殿中做柱子啊，然后将神的名和我神成的名并我的姓名写在他上面。然后到最后更荣耀，二十一节，得胜的我要使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你发现这七个的应许都有个共通性，都是关乎什么，都是关乎末世永世在神国度里面的祝福，不是只是好像关乎现今生活的柴米油盐啊，生活的需要啊，健康的需要啊，儿女孝顺的需要啊，恩赐的需要，都不是。所以有人说解释叫做 eschatological blessing， 末世性的应许。 eschatological blessing， 末世性的应许。这里发现给以弗所的应许啊，在神乐园中啊，这个神乐园中有什么生命树的果子，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是在哪里啊？这个神的乐园。所以你不要一看到乐园就以为是乐园的阴间，那个乐园这是真正的乐园是在哪里啊？啊，是在新耶路撒冷，有生命河，有生命树，是在新耶路撒冷啊。你能够享受在新耶路撒冷里面能够与主同王同住，那享受这个神乐园中的生命树啊。那么十一节，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特别是针对这些为主寻道的，像斯米拿的信徒啊，他们为主寻道不单不受到第二次死的害，而且当耶稣基督再临空中，他们更要复活被提啊啊，能够与主在空中，然后进入神的国度，不需要受到第二次这个白色大宝座地狱永死的审判。那么到了这个十七节，给他一块白石啊，隐藏了玛拿。那我们等一下来解释，这些都是关乎进入神这个国度啊，能够经历到看见这个隐藏的玛拿、耶稣基督、天上的显现等等的这些福气啊。
请问那个英文是 eschatological 什么意思？
就是末世性 eschatology eschatology 啊，然后这个 eschatology。好，那我们来特别先看这个以弗所第一个教会的一些的情况跟光景。来，以弗所这个名字在原来的文字，这个名字有什么含义？就是松懈 relax， 好像现代的信徒现代人常常要追求 relax。 那么这个松懈也可以说代表当地百姓的一个特点，因为原来以弗所在小亚细亚是一个最坚固的城邦，当年亚历山大曾经好几次要征服这个城邦都没有成功，所以以弗所人就更自负骄傲，那么在防御的事情呢就开始慢慢松懈了，然后常常也没有注意维修，结果呢城墙虽然是很坚固的城墙，但是却有这个城墙的一些砖松了，但他们却没有去注意，这个就被敌人呢看到这个有砖头松的地方，他们就从晚上就在那个松的地方呢就挖洞，就攻进这个以弗所城，就将整个城就是攻陷啊。所以也因着这个历史的典故呢，这个地方就取名以弗所，就是因着他们的松懈带来那么大的一个灾难。所以同样今天特别我们信主的一段时间，觉得我们啊也没有跌倒啊，我们也热心啊，很爱主，我们更要小心，不要像那个 好像很坚固的以弗所城，以为自己很坚固就忽略了啊，那么就给魔鬼留地步了。那么对当时的以弗所的信徒和当地的居民，其实他们还是生活在非常松懈当中， 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在经济方面，假如你看这个地图的话，你发现小亚细亚就是在这个小亚细亚的最西边，在海边，不单是在海边，而且有一个主要的公路，其实这七个教会都很特别，都有公路来连串他们的，都是大城市，有公路有交通的方便才能够成为一个大城市啊。所以以弗所不单是有公路，而且它也是靠近海港，所以它做很多进出口的贸易，经济非常的富裕，人不需要从事很劳苦的工作就可以得到很好的生活，所以人是当地的百姓生活的是非常松懈的啊。那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宗教的因素，因为以弗所被誉为庙宇之都，有很多的庙宇啊，就好像今天台湾有很多的庙宇，听说是台湾的庙宇是全世界总数最多的，超过泰国啊，因为街头巷尾都是庙，大庙小庙啊，很多庙啊。那以弗所在当时小亚细亚是非常多庙宇的，在以弗所的东北面有 1.5 mile， 有 1.5 英里那么长的地方都是庙宇，有各种不同的庙宇啊。那么其中最有名的，我们知道在以弗所有什么庙啊？亚迪米神庙啊，在使徒行传19章就有记载到。那么不单有庙的这种的偶像崇拜，更可怕很多的这些庙的庙妓，这些 prostitutes 啊，也做成当地老百姓在宗教上的这个道德上的败坏，在生活道德的一些放荡。所以当时以弗所的信徒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大环境里面很不容易，假如稍微不警醒啊，丢了起初的爱心跟警醒，就被这个大环境的污染，这个染缸会污染他们啊。所以为什么以弗所的教会会堕落啊，会失去他们原来对神对人的爱心，的确很不容易，在整个的经济环境、宗教环境等等对他们很不利的。所以同样你发现我们今天生活在美国，真的美国是一个大的染缸，很多的信徒他们信了主，哇，刚开始很爱主，或者从东南亚移民过来都很爱主，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追求这些美国梦，追求美国的生活的方式，很容易我们就怎么样啊，我们就松懈了啊，我们就失去起初那种爱心、那种意向、那种委身。但感谢神，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位同学啊，真的是神保守我们，虽然又那么好的天气啊，我们却放弃了我们这种享受的权利啊啊，我们可以去外面玩，我们可以去外面打球，但是感谢神，我们愿意啊，真的放下一些啊时间，我们在神的面前来追求啊。但是的确在美国能够保持我们的爱心跟侍奉跟追求是很不容易的啊。那我们来看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自我介绍，怎么介绍自己，特别强调什么？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主，为什么特别这样来描写？主要表达一个什么信息？耶稣基督行走在灯台当中，教会的中心应该是谁啊？是耶稣啊。他们很多的劳碌，很多的工作，可能让他们不知不觉在忙事工，常常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在服侍主啊，是服侍那个殿，我们是围着教会的事工，我们不是服侍主，是服侍殿啊。 这个教堂很多的施工，很多的活动啊，所以你发现以弗所的教会主知道他们的行为劳碌等等，但是主要提醒他们，主在他们当中，他们真正要服侍的是服侍主啊，不是在忙着工作啊，不是服侍啊别的事情啊。这解释主特别提醒他们，而且也让他们看到他们是掌握在神的手中，每个仆人势力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啊。那么神能够托住他们使用他们，但假如他们不悔改的话，神也可以怎么放下他们。所以在这里说能够把灯台从原处什么挪去，不用他们啊。那么主耶稣在这里特别也提到他们的光景，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也曾试炼啊自称为使徒的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那么解释对他们某方面的肯定啊，他们真的是有侍奉有工作，而且他们有知识有分辨的能力，而且在他们当时当中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有一些人自称为使徒，他们也能够有这种能力分辨出看出他们是假的。那么究竟分辨这个使徒的一些原则的 principle 是什么？我两年前听说在 LA 有一个教会，因着有一个所谓使徒来到他们当中，然后跟他们讲了很多的事情，结果就把一批人带出去了，就把教会分裂了、那很明显这个是假使徒。那我们怎么去分辨？特别现在越来越多神的仆人看到这个使徒性的运动啊，在末后神要兴起一些使徒，有为父的心，能够对真理能够有一些开启性的看见啊，建立一个真理的基础的啊，需要像初代教会有这样不同的使徒出来带领教会啊，来建立教会。然后我们更要知道怎么去分辨使徒或者先知啊。那有几个重要的原则啊，我想第一个最重要看他所教导的啊，我们先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二节，会我们先要读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的，就是出于神的。所以我们怎么去试验，怎么去分辨，就好像分辨这些假先知或者假使徒，看他的教导他的教训有没有违反圣经，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啊。在当时来说，其中一个重要的就是他认不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因为在当时有很多假使徒假先知受到洛斯底主义的影响，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啊，只是一个幻影等等。所以第一，从他所教导的；第二，从他所行的神迹啊。初代教会对使徒的那个要求是很严格的，《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二节。好，我们一同来。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什么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什么使徒的凭据来。The evidence of apostleship， 很不同的。一个使徒不是单单只是会教导会讲，他更有圣灵特别的恩膏跟恩赐啊。所以有人说这个撒都啊很不同，真的是像一个使徒一样，他能够有很多神迹奇事随着他啊，来证明他使徒的凭据啊。但也是一个非常不容易严格的一个要求啊。有人说 Peter Wagner 是一个使徒，但是假如用这个字面的要求的话，可能就他是属于另外一种的使徒了，不是节里所讲的使徒啊。因为啊，节里所讲的使徒是要借着神迹奇事亦能显出他使徒的凭据来。好，那第三个的条件，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七章十六节，马太福音第七章十六节，凭着他们的果子就会认出他们来了，要看他生命的果子。特别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五节讲到，他们不求个人的利益啊。那么特别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六节更提到，有些假的先知使徒是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假如这个使徒，所谓使徒，他没有生命的果子，这个圣洁的果子啊，反而是很注重这个利益的好处的，那么可能他不是神的使徒，甚至不是神的仆人，是假的使徒。那么第四个就是他工作的果子，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二节，第二节，好，假如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建立的教会结出了工作的果子，他有建立教会的这种的果子，也是一个使徒的一个其中的凭据。他能够建立教会，能够 lay the foundation， 建立教会的意向方向啊，然后可以把教会交给牧师先知继续来带领来牧养啊。他有个为父的心，能够帮助众教会的建立。所以今天为什么教会与教会之间那么难合一，就像一个家庭里面有很多孩子，孩子与孩子之间很多的争吵，很多的不合一，什么原因？因为父亲不在，我们没有有那个使徒有为父的心来帮助众教会来彼此的联络，彼此的合作啊。所以我记得我在基督之家侍奉了三年，那时候前面三年里面寇谦都在，那寇谦都在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有第一家到第四家，每一家有任何的情况难处问题，只要寇谦都出来讲两句话，那个风浪就平静，拍拍这个有问题的弟兄的肩膀两下，他都会 calm down。为什么？因为他真的有这种像使徒的位分，为父的心，不但建立这个教会，带来基督之家这个意象，他那个为父的心，让每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都能够敬重他，都能够体会到他那份爱。所以那个属灵的权柄，不是因为他是监督这个 title， 是因为他那个属灵的权柄是众弟兄姊妹给他的。这特别我们将来毕业了进到教会里面，不要说啊，我来教会我是就是牧师，我就是传道，所以你就要听我话，因为我是牧师。这个权柄是要弟兄姊妹给你的，你能够有为父的心爱羊群，羊群才会听你的话， 否则你说啊，我就是这样开会，这样定规，就是你们要这样做，你们就是要听话，不听话我就停你的侍奉。我告诉你，你一定会完蛋，被羊踢出去。我告诉你，哎呀，我们也有些校友是这种情况啊。我所以也是我劝了他很多次，我说你要建立你属灵的权柄啊，不是因为你是传道，你是牧师，羊都要听你的。今天在美国谁听谁的啊？谁都不听啊！你真的是为他的灵魂，为他的灵命，真的是为他祷告，关心他，牧养他，爱他啊，他才会听你的啊！所以真的求神在这末后的时代能够赐给教会五重的职事，特别给我们使徒。这个使徒不是用来好像很有权柄的啊，要来管着我们的，乃是带来宗教的合一，彼此的相爱。因为他有个为父的心，他只要出来讲几句话，很多事情就能够解决啊。今天在中国教会里面，假如在香港的话，只要唐金辉牧师出来讲几句话，很多教会问题就没有了。只要一些合一的事工，唐牧师出来带领，很多教会就会 join， 就会参与啊。所以也感谢神，因着他多年他的侍奉，他的生命，他的见证，对教会的建造等等啊，对神学的建造啊，虽然我们不一定要说他是使徒，但是最少看到他有这种为父的心，可以帮助众教会的连结啊。所以同样在台湾，只要周神中牧师出来讲几句话，这些灵粮堂各个分堂有什么问题，就自然就会摆平，有那个为父的那种的位分啊。所以我们真的求神把这种使徒的真的爱众教会、建立众教会的这种的职分赐给教会啊。好，另外
我有一个疑问号，就是说你讲这个四点，可能一些牧师也做得到，所以使徒是不是一个比较更大的范围？他是有被神差遣，然后有一个意向，对我来说他可能是一个比较有托付、有意向的人，而且有他身上有个 mission， 有个特别的 mission， 像彼得还有约翰、雅各，各有一个很大的职分，跟一般牧师的职分不一样。
对，所以我们讲到这个使徒 apostolos 这个字，不是单单指到耶稣的十二个使徒啊，因为在新约圣经里面啊，使徒行传十四章十四节，罗马书十六章第七节也提到别的使徒啊。从神那边直接领受差遣，有一个很清楚的意向，被神差遣出去要建立教会，或者说要把一个真理开启啊，让众教会能够回到圣经，看到这样一个重要的真理，在这个重要的真理里面去得到帮助，得到造就啊。那这样都是一些使徒的位分。所以甚至很多人认为马丁路德是个使徒来的，因为他把一个重要的真理，因信称义的真理，从当时整个黑暗的天主教时代把它重新恢复回来，而且建立了教会啊。虽然很少人听说马丁路德是个使徒，但是从他所做的工作的果子、生命的果子啊、真理的开启，他是 apostolic， 是划时代的、前无古人的啊。所以我们今天真的需要求神赐下使徒，能够直接从神那边透过圣经，把圣经一些重要的真理恢复过来，让我们能够回到圣经的真理，能够建造教会啊。所以我们感谢神，看到二十世纪神用了很多的仆人啊，像这个Charles Barham、 William Seymour 啊，他们在灵恩第一波里面把这个圣灵恩赐的真理开启出来啊，重视圣灵充满等等的真理啊。那这个18世纪神用约翰卫斯理把成圣的真理开启出来，都看到有使徒方面的这种的位分啊。
最后一点就是我对 miracle 比较不同意，就是像中国当代一些尼寇僧、王明道、宋尚杰这一些，他做很多事工，那可是不一定要有 miracle。
yeah， 所以其实我就刚才说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假如说按照哥林多后书这样的一个 一个条件啊。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 mirror 不见什么定义，就像上次在讲到可能几千年，
对，
这个也是一个 mirror。
对，
那那个我基本上我在想说 John Wimber 他在这一代他是奉献的使徒，但是他经历了很多教会，那我是说使徒是不是要成立很多教，这是不是一个 requirement？
对，所以刚才提到这个工作的果子，那个建造教会的果子啊，像保罗建立的哥林多教会、以弗所教会等等啊。所以究竟使徒是否需要刚才所提到这四方面、五方面啊，五方面条件都要同时满足呢？还是说其中的大部分啊？啊，好，好，那我们时间啊。差不多了哈，已经过了几分钟啊，我们就停在这边哈。